最后是今天的焦点新闻。星期二，美国司法部对 Google 提出反垄断诉讼，称 Google 利用其霸权来维持垄断地位，令消费者的选择和创新减少，广告商的价格竞争力下降。国会两党议员对司法部此举表示称赞。请听报道。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对 Google 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这家科技巨头从事反竞争行为，以维护该公司在搜索领域的垄断。美国十一个州的总检察长亦加入了这起诉讼。这个将是二十几年来美国政府对一家公司在科技领域主导地位提出的最猛烈法律挑战。司法部指控 Google 通过非法的排他性商业协议网络，将竞争对手拒之门外，以维持其互联网守门人的地位。司法部还指控 Google 向手机制造商、运营商和浏览器支付费用，以维持将 Google 作为他们的默认搜索引擎。这个导致 Google 在数亿美国手机上占据了搜索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司法部官员说，这起诉讼还针对 Google 的搜索应用被预装在运行 Android 操作系统的手机上，却无法删除的问题。诉讼称 Google 拥有或控制住占美国约 80% 查询量的搜索分发渠道，这就意味着 Google 的竞争对手无法获得有意义数量的搜索查询，亦无法建立竞争所需的规模。这个使得消费者的选择和创新减少，广告商的价格竞争力下降。星期二，在司法部提出诉讼后，该诉讼获得两党支持。参议院共和党议员来自密苏里州的乔森·霍利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日的诉讼是一代人中最重要的反垄断案。 Google 及其科技巨头垄断伙伴在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中行使住空前权利，从我们阅读的新闻到最个人的信息安全，控制住方方面面，尤其是 Google 通过非法手段垄断并维护了这种权利。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罗德岛州的民主党议员大卫·西西里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诉讼早就该做了。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发现了广泛的证据，这个证据表明 Google 维持并延续其垄断而损害竞争。西西里在十月初的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中曾经表示， Facebook、 Google、 亚马逊和苹果都掌握着垄断权。2020年美国大选即将来临，星期二，副总统彭斯在今日美国网站刊文，呼吁美国选民为川普连任投票，以继续兑现川普对美国人民的承诺。请听报道。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今日美国网站发表文章，呼吁美国选民在2020年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为川普连任投票。彭斯在文章中表示，自上任以来，川普总统为所有美国人带来了创纪录的成果，包括历史性的减税、废除繁琐的联邦法规、为美国能源部门松绑，以及为自由和公平贸易而战。彭斯说，在我们的前三年中，大小企业创造了近700万个就业机会，非裔、亚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女性实现了65年来的最低失业率。彭斯说，川普总统率先采取了历史性的整体政府方针来应对毁灭性的冠状病毒流行病，他采取果断大胆行动，暂停中国人入境。川普总统采用直接经济支付的形式，帮助受到疫情伤害的无数美国人。彭斯表示，在疫情期间，我们向公司营部门提供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资源救助。总统率先实施薪水保护计划，挽救了雇用5100万美国人的小企业。彭斯说，得益于川普总统的超速行动计划，美国有望在年底前进行安全有效的疫苗接种，这个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公共卫生尝试。彭斯说，在川普总统和我上任时，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受到威胁，奥巴马、 拜登政府耗尽了我们的兵力，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正在抬头。四年后，我们应对了每一个挑战，重新确立了美国的统治地位。川普总统星期二表示，选择他或者选择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就等于在美国梦和社会主义地狱之间作出选择。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与朋友节目采访时表示，在自己和拜登之间作选择，就是在美国梦和社会主义地狱之间作出选择。这个是自己和拜登之间最鲜明对比的地方。川普说，过去的委内瑞拉曾经是富裕过，在20年前真的好到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社会主义将这个国家变得很惨。委内瑞拉现在没有自来水，没有食物，没有药物。川普表示，如果搞社会主义，美国和委内瑞拉唯一的区别是美国要比委内瑞拉大得多，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川普举例说，拜登政府将导致社会主义医疗，民主党人希望你有些感冒就去医院，然后取消你的医疗保健。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看到一系列这样的清单。川普说，他们希望拿走你的拥枪权，减少警察经费，或者至少从根本上改变警察部门。看看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和西雅图所做的。拜登现在希望吸引温和的选民。拜登已经公开表示，他反对削减警察资金，他不支持全民医保，亦不支持消除水力压力开采石油。民主党党内正在推行更强硬的左派政策。来自纽约州的国会众议员 AOC 9月份对国会山报说，民主党人将继续推动副总统拜登的工作，从大麻到气候变化，再到外交政策等问题。 AOC 负责拜登竞选政纲的气候篇，他一直主推绿色新政，要限制甚至废除传统能源行业。美国歌手柯蒂斯·詹姆斯·杰克逊三世星期一晚上表示，他将改投川普总统。考虑到杰克逊三世先前对川普总统的诸多负面评论，这一消息令人惊讶。据悉，杰克逊三世是在看到拜登将大幅度高税收计划后做出这一决定的。川普和拜登在税收计划上的方向截然相反。川普准备通过进一步减税，增加税后工资，将工作留在美国，而拜登主张取消川普的部分减税政策，改为加升富人的税负水平。瑞典当局星期二宣布，将禁止华为和中兴通讯参与瑞典的 5G 网络建设，以维护瑞典的国家安全，亦成为跟进英美的又一个欧洲国家。请听报道。瑞典星期二宣布，瑞典将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 5G 网络设备，并计划于下个月开始禁止频谱拍卖。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禁令是依据该国2020年1月开始生效的新法案，并经过瑞典军方和安全部门审查估计后作出的，只是确保通过这项频谱使用无线电设备不会威胁到瑞典国家安全。对于瑞典的这一决定，华为和中兴通讯都未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除了禁止新的 5G 网络建设，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表示，参与拍卖的公司必须在2025年1月1号之前将华为和中兴设备从现有的中央功能中删除。根据当局规定，中央功能定义为用于构建无线电访问、输送和核心网络以及网络服务和维护设备。今年7月，英国政府已经下令，到2027年英国会将华为设备和本国 5G 网络中全部移除，成为最早作出此举的欧洲国家之一。而加拿大政府尚未决定是否将华为排除在 5G 网络之外，但加拿大等五眼情报联盟中的美国、英国、澳洲、新西兰都已针对华为 5G 网络采取行动。英国国会国防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亦提到，有明显证据证明华为和中共政府之间有勾结， 而加拿大保守党议员斯塔布斯近期已经在国会提出动议，要求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 5G 网络建设。目前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已经批准了 High 3G Access Net4 Mobility 特利亚电信和 Telecom 参与频谱拍卖，这四家公司都是瑞典本土的通讯服务商。路透社报道指出，瑞典的这项禁令可能会令本国的爱立信和芬兰的诺基亚受益。美国经济事务副国务卿基斯卡拉奇较早时曾就此表示，这些斯堪地纳维亚公司应该成为欧洲各国 5G 建设的唯一选择。距离大选仅剩下几日，众议院长佩洛西星期二向媒体表示，民主党人正在同白宫达成疫情纾困法案，但是如果国会要在选举日前通过该计划，法案必须在周末之前准备好。请听报道。根据众议院长南西·佩洛西发言人透露，议长佩洛西和财政部长姆劳钦在星期二迟些的时候再次就该法案进行讨论。之前民主党和白宫已经就此谈判几个月，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协议。佩洛西星期二向记者表示，最后期限并不似较早时所说的那么严重。他说，谈判将继续进行，但是这个不是说今天我们就可以达成协议，而是说今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条件摆到台面上，以便能够迈入下一步。他表示，如果国会想在选举日之前通过该计划的立法，法案必须在今个周末之前准备好。当地时间星期二中午，财政部长姆劳钦正在陪同阿联酋财政部长塔耶尔率领的部长级代表团抵达以色列古里安机场，进行两国之间首次官方访问的中东历史性时刻。预计返回华府已经在星期二晚间。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星期一告诉记者，以众议院民主党人通过的规模为$220,000,000的英雄法案相比，川普政府已经将援助金额提高至$190,000,000。现在摆在台面上的纾困措施包括$1,200的经济刺激计划、扩大失业金救济、对州和市政府的资助、病毒测试资金和重新开放学校等等。梅多斯向记者表示，总统愿意在现金直接支付方面再提供一些资金，他还愿意向餐馆、酒店和小企业提供一些额外的贷款。川普总统星期二上午就此表示，他希望达成一项甚至比民主党更大的经济刺激方案，同时淡化了参议院共和党人试图通过自己的经济刺激方案的做法。川普说，现在不是每个共和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他们会同意的。我想做得比民主党人更大，因为这些钱是要给那些不应该遭受从中国流出来的东西所导致目前遭遇的人们。